这种修行方法，佛在经上讲的，只带一点世间福报而已。天天礼佛，将来的果报，你的身相好啊！啊，天天赞佛，你将来的舌相好啊！啊，口里面有香味呀、啊，啊，得这个果报啊！啊，与了生死、出三界、断烦恼毫不相干嘛！是得三界有漏的福报而已。啊，那么这些因缘果报的理跟事，我们要透彻。下面再看。一切种子啊，悉皆成就。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圆满智慧，那成就了。啊，佛跟我们讲，智慧这分为三类，啊，一切智，种子是道种子，啊，一切智是知宇宙本体。道种智啊，是知道宇宙之间的现象，啊，这复杂的现象。啊，宇宙万法的离体是什么呢？离体是空寂的，所以一切智是知空啊，万法皆空啊。道种智是知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啊，怎么在里面变换的？啊，这个因果怎么样相续，怎么样转变？他知道这些叫道种智。啊，种就是种种。啊，这里面就非常非常复杂的。啊，道是道理。啊，种种现象。是什么道理发生的？什么道理在相续的？他对这些现象通通了达，通通明了，这种智慧叫大种智。一切种智啊，是圆满的智慧，知道一切智跟大种智是一不是二。啊，因为一切智的对象是性体，道种智的对象是现象，啊，合起来就是本经经体上讲的大方光，啊，大是离体，方就是现象啊，广是作用啊。对于体性、作用、现象完全圆满通达明了，这个智慧就叫做一切种智。啊，悉皆成就，都现前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究竟圆满的智慧。啊，这个大家好懂。啊，讲佛学这些名词，一般人很难理解。啊，我们在外面讲演，遇到这个一切种子，遇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不必去详加解释，啊，那个很繁琐。啊，我们就用现代的话，啊，究竟圆满的智慧。啊，就不需要再加以解释了。 下面是宗别同意成坏，这是华严经上讲的六相啊。古来大德是华严经的特色，就是在六相实现。啊，这个是佛在其他经上没有细说过的，唯独华严说六相实现。啊，六相实现上是说一切万事万物的真相啊。啊，这个真相从面面观察了，哎，晓得这个相的本质，你才能看到诸法实相。这个六相后面有解释，解释在后面，在前面。在后面，在九十七面，啊，那么六相实玄呢，在这个苏超里头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啊，苏超是在义理分界这个部门。那个太烦了，太详细了，你们自己回去慢慢去看。啊，你必须真正了解六相实玄，然后你才晓得万法皆空。啊，你才真正明了缘起性空啊！啊，一切诸法无所有不可得。佛讲的这六个字啊，一切万法无所有不可得，你才真正明了啊。那个无所有不可得，佛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就是看出一切诸法都不离六相实相啊，六相实相一看的时候呢，那就是无所有不可得，你才能把外面这些现象放下了，啊，绝对不会贪着了。啊，为什么呢？假的，连我们自己身体也是六相实相。真的是自他都不可得啊。然后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才能真正像诸佛菩萨一样游戏神通啊，自在随缘啊。你说那个生活多乐呢啊。这个乐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那个乐也是无所有，也是不可得啊。苦乐两边都离了啊，这个叫真乐啊。佛经里面讲的乐是苦乐两边都舍了，都放下了。那么这个六相实玄我们不在此地说啊，到后面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再细说。夜视自在啊，这个就是看破世界，看破万法了啊。看破之后你就得自在 皆非世情所见呢，是故难信。这个你跟凡夫讲，他怎么能相信？他要相信，他就入佛位了。他难信。虽然是佛说的，我们是个虔诚的佛弟子、佛教徒，对佛的话当然不会否认。佛所讲的，半信半疑。说这种甚深的事实真相，这事实就在我们眼前，真相也在我们眼前，摆在我们眼前，我们不认识啊，没看得出来啊。如果不是细心的人，刚才说了，要不是真正有一些放下基础的人，特别是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见解，你才能有一点点领悟。如果你的知见还存在，你决定不能够悟入。这是个大障碍所以华严经的当机的是什么人呢？化身大师。这个经不是给别人讲的，是为41位化身大师而说的，只有化身大师才听得懂。听佛所说的点头啊，没错啊。那我们是凡夫，凡夫发大心就能够参与化身大师的法会。虽然烦恼没断，烦恼没断，他有什么能力参加这个法会呢？他有能力，他有条件，一点也不假。为什么？他把知见失掉了，他就有资格了。障是两种啊，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啊。他烦恼障没断呢，他所知障破了，所知障破了，就有资格参加华严法会。烦恼障断了，所知障没破，没资格参加，阿罗汉没办法参加，辟支佛没办法参加，全教菩萨没办法参加，他们烦恼断了，所知障没断。道理在此地呀，凡夫烦恼障没断呢，所知障断了，就是知见放下了。所以佛讲这个的他听得懂这个叫大心凡夫所以说凡夫就是烦恼障没断，说大心所知障破了所以他听得懂，听得欢喜我们现在本身就是如此，我烦恼障没断了，我的话也津津有味呀那是什么？我们所知障很轻啊！这是什么？阿难一流的人物，阿难就是这个样子。那虽在楞严会上，富罗那真是不服气啊！富罗那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佛讲楞严，这个富罗那不懂，虽然听不懂，阿难听懂了，开悟了。所以他就起来问，阿难是粗狗啊， 我已经是四国了，我四国的人听不懂，他出国人他怎么听懂？他怎么开悟嘛？佛再说出来，啊，富罗那是所智障重，烦恼障轻，他很容易证得阿罗汉果。啊，他有定功，啊，波难增添，烦恼障重，所智障轻。所以我们能够听懂深深的大法，烦恼断不掉啊，不能证阿罗汉果位啊，在证初果啊。所以那些大心凡夫可贵呀，佛很喜欢呐，大心凡夫啊，这个佛不贵呀，阿罗汉呐，啊，贵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容易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容易明了啊，所以他修行非常快速啊，他有机会呀，就是缘分一到的时候，他可以顿断啊，比阿罗汉那个断烦恼的时候那快得多啊，到他完全通达明了了，啊，他真的一下就放下了。此地讲的刹那间，啊，那么他现在还没有能断，是了解的还不够透彻，啊，但是他能了解，这个太可贵，太可贵了，啊，到他了解透彻了，哪有不断的道理？一断一切断啊，所以佛欢喜这一类众生啊，大心众生啊，啊，心量大了啊，念念为众生啊，我们现在讲是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他不为自己着想，这大心凡夫啊，有条件学大乘佛法啊，有条件学一乘佛法。那么如果不识大心，没有这个大智，没有这种情操啊，那就是事情所见，对于佛说的这个话了，他没有办法听懂啊，这所以难行。我们接着念下面的文，其所信者如经下文，实信之位，金色世界不动智佛，上首菩萨名文殊师利。文殊师利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慈云妙德。你看这佛说的一切法，法都是表法了。你要认为，哎，真有个金色世界，真有个不动之佛，真有个文殊师利，你通通把它做实了，你就死在佛法里头了，你根本就不懂得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啊，如来所说的真实意在哪里呢？你看人家真的给你解释表示，云金色者，名自净无垢，即法身之理。那金色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现在说个佛像，通通把它装成金色的，那个黄灯灯的不好看了。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皮肤的人来说，你们哪个喜欢他？一定觉得这人不正常啊，这人有皮肤病啊，脸上怎么金黄金黄的？表法的呀，啊，表什么叫金在一切物质里头，它不变啊。你看其他的金属的时候，遇到是氧化的时候，它会变。唯独金不变啊，金的颜色不变，所以称之宝在此地啊。 所以用金代表是不变的，自信不变的，所以它表白金无垢啊。啊，净是清净，无垢就是不染。那么它代表法身啊，法身离体，表这个意思啊。啊，你在这里也看到了什么是法身，世界就是法身，净虚空变法界是法身啊。啊，虚空法界这个现象啊，是法身的相啊，在所变的，所变一定有个能变的，能变的是法身之体。用金色是表法身的离体，就真如自性了，永远不变啊，相会变，体不变，能变的不变，所变的会变啊，这表能变的，用金色的代表金色，它不变的啊，不是真的。是这种金色，那我们就完全搞错了，错会了佛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佛经难懂，就是佛所讲的话了，句句话都是意在言外。那所以你要懂得弦外之音奇特，你才会欣赏佛所说的。那你要落实在里面，就糟了，就坏了。那像昨天晚上我跟大家介绍那千手观音，如果真的有个千手，你说那么麻烦不麻烦？那你坐也不方便，睡也不方便，那不是糟糕是吧？千手是表法了啊，我们今天讲双手万能，表这个意思啊，就表双手万能的意思啊。这个手里头有眼睛，就表示手到眼到啊，眼到手就到。它代表这个意思啊，啊，这个眼睛正长在手上，你说多麻烦，那不生病才怪了，是不是？一定要懂得佛家这个表法的教学，这是高度的艺术，啊。那么我们做出这个像，在法相供养的人，就是看到这个像，马上就体懂得这个意思。啊，教给我们，教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我们见到手就要到。啊，观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呀，见到这个世间苦难的时候，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帮助他了。啊，所以叫救苦救难呐。啊，我们看到这个灾难，不伸出援手。你与观音慈悲就完全违背了，慈悲是心的啊，所以佛家所有这些啊名号啊俗相啊画像都可多好啊，这些造像啊，通通是教学表法来用的。啊，像造得美，造成高度艺术，叫人家一看就欢喜，欢喜供养啊，所以不能把它当神看待啊，当神看待完全错了，变成宗教了，变成迷信了啊。金色表这个意思啊，不动智佛是说，你要去真的找个不动智佛，哪来啊？哪里有 啊？不动智佛是什么？就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啊，自性是不动嘛， 自性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也就是马明菩萨讲的本觉本有。啊，这个不懂智的，这个智是本觉。啊，所以皆理中智，啊，理就是自性，就是本性。啊，一切凡圣等共有之。啊，圣，此地是讲诸佛如来，凡是讲六道凡夫，统统都具足，并不是说我，哦，成佛了，啊，他智慧多一点，啊，我们凡夫，啊，这个智慧就没有了，就少一点，不是平等的。纵然堕到阿鼻地狱，也没有缺少一丝毫啊。为什么呢？凡圣呢是现象啊，能现的是真性，能现是一个，都是自己真如本性，能现是一个，觉悟就现佛菩萨的相，迷惑就现六道凡夫相。可见的那个关键还是前面所说的觉迷不同啊，迷悟不同啊，所现的这个相有差别，所现的有相有差别，能现的这个体现没有差别。啊，那么这里叫我们信啊，实信为叫我们信，信什么？就是信的啊，你真正相信啊，我们的自信，我们的真心本性，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我们今天的相上差别，是因为我们自己迷，诸佛菩萨悟，啊，所以现的相不一样。那么换句话，这个不要紧的，我们自己能够破迷开悟，那我们的相就转变，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嘛。啊，这实现是叫你信这个。啊，这凡圣等有啊，平等的。啊，故因一切处文殊师利。啊，你要把文殊师利专门看作一个人，就看坏了，表法的。啊，你把观世音菩萨也看作一个人，这糟糕不糟糕？哪有这回事情啊？啊，观音菩萨是表什么呢？慈悲，自信的慈悲，人人皆有啊。从你自信慈悲上是，你是观世音菩萨；从你自信智慧的上，你是文殊菩萨。啊，从你的智慧慈悲落实你在生活上，那你是普贤菩萨。所有一切菩萨都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嘛。啊，一个人有无量的德能嘛，用无量这些名号来表示表现嘛。佛教里头哪有什么明星？没有啊。啊，佛教给我们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己，经上所讲的无量无边诸佛、无量无边菩萨，合起来就是自己圆满的人格、圆满的性德。没有一法是离开自己的，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这是佛法的真实教诲啊！所以诸位，你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世间所有的这些学术 看就再去看吧。那我年轻的时候研究心理学，读这心理学这些书，以后接触佛法，看都不看。为什么呢？跟佛法不能比嘛，相差太远太远了嘛。法相为实，就是佛法的心理学。这个大学里头心理学的教科书，要跟法相为实经论一比，天壤之别。你还会去读他的呀？那么华严我们现在还没开头了，现在这几天跟大家做暖身的，没开始啊。你这个暖身你能体验到一道味道，你要是接触这个经典的时候，你其他东西还会去学吗？不会去学了。那真的这个世俗世界一切法了，啰嗦，还会去捡啰嗦？你才晓得这个经典的法味无穷啊！才知道展见呢，法喜充满了，真舍利益了。你读了华严之后，那个无量寿经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明了。真正懂得无量寿，无量寿是华严的精华，是华严的浓缩。我们受持无量寿，越是精越好。用的方便嘛。解呢，那要华严。就是说明要用华严来说明，受持要用无量寿。那受持到更精简的时候，就是阿弥陀经。你要把阿弥陀经详细解释，就是华严经啊。所以我过去讲这个弥陀经，讲一遍，讲了335次，讲弥陀经，那不是细讲，还是略说啊。细讲一部弥陀经，讲个10年8年不稀奇啊。真的不是假的，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你才真正体会到佛法之美，佛法之善，佛法之不可思议。所以你们诸位要用功学，要把佛法将来好好的发扬光大了，令这个世间人都能享受到啊！这佛法真的是方东梅先生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点都不假，我非常感激他老人家，他把我引入门，要不是他，我怎么都不会走到佛门，我也不会翻阅这个经典，实在讲，翻阅经典也不会懂得，这正是经上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聪明智慧的人不解经义，什么原因呢？他用的是心意识，跟这个完全隔绝了。佛法要能体会，一定要学心意识，就是刚才讲的知见。他没有放下知见，那你读佛经，你就不能解佛经。你要读这种大乘深经，你一定要把知见舍弃掉。知见舍弃掉的时候，知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常识啊。不是智慧啊。知见舍弃掉之后，自信里头的智慧舍弃。用自信的智慧，你才能够深入真经这个大经。大经是如来自信般若的心情，从般若智慧这个头出来的，不是从这个实心里面 身体的。啊，所以用心意识要来入一乘大乘的经典，套一句佛话，可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诸位啊，要想入大乘，那你一定要用智慧。啊，你如果不舍自己的智境，小乘经可以。啊，小乘没立心意识。啊，小乘经你懂。那你看大乘经是这样，也把大乘解作小乘。啊，决定没有大乘的味道。啊，如果你舍弃之见了，你完全用自信真实智慧了，给诸位说，你看小乘经也是圆教大乘。那这佛家有一句话说，圆人说教无法不圆。啊，圆人就用真实智慧啊，用真实智慧，不管说什么法，都是圆满大乘。啊，不要说佛经了。啊，这很可惜，基督教堂不请我去讲新旧约。他要请我去讲新旧约，我句句都是讲的《大方广佛华严》啊，那个会让他听到惊讶了，会听到他非常欢喜。他没有福分，他不找我。那不仅仅是宗教的经典呢，世界任何的书籍拿到我们手上来，我们要是教学上课，通通都是圆满法轮的。啊，所以诸位要懂得，你要入这个境界，没有别的，把执见放下，啊，让心地永远保持清净，一尘不染，啊，心里都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可是你首先要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害怕，你不敢啊，想舍不敢舍，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你看我讲经，啊，你看我在外面讲演，我什么资料都没有啊。啊，再给诸位说，我事先从来不准备啊。哪个人要叫我讲演，要叫我准备，我绝不干。啊，我不找这个麻烦。啊，我讲经也不准备。啊，但是经平常看，啊，看的时候你看看，我这个经书的时候，这里面一个字都没有啊，只是像你们一样重要地方画起来而已。啊，画起来到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多说几句。没有话的说少说几句，甚至于念着就过了，那个好懂吧。所以许多人要我写东西，我最怕写东西，写得累死了。写东西很容易落得意识，这意识反而不能表达。所以我没有写过东西，啊，现在出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讲的，我讲的时候真的是随心所欲，没有说想到哪里讲到哪里，没有想啊，那么他们从录音带记下来，记录下来之后，我来看看有没有错误的。有没有删掉的啊？需不需要删除的？啰嗦的东西要删除啊？不足之处呢，给它补充一点，然后拿去出书啊！一印成书就死了，就 就是那个意思，不应成熟活的。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何学何用啊，那个才自在啊，啊，才潇洒了，一坐实了就麻烦了啊。但是在初学你们还不肯放下的时候，那没法子，就得要循规蹈矩的去学啊。真正肯放下了，不必，那找这么多麻烦干什么？所以我从前在李老师麾下，实在讲得力于张家大师三年的教诲啊。张家大师教我的没有别的，就是看得破放得下啊。所以我在李老师麾下同学当中，我放下的比别人多啊，这个李老师看出来了。所以李老师对我这个修学他就特别指导啊，特别指导不是单独时间来给我说，不是的，只是教给我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听经不要写笔记啊，这他教我的。但是他别的同学听经写笔记，他要叫他写笔记，对我呢叫我不要写笔记啊，专心去听，去领悟，去体会。他说你一写笔记就打闲岔了，你就不能专心，就不能体会啊。你听懂了，体会明白了，你自然能讲了啊。那么这是只思其意不思其言，意思通达明了了，你自己喜欢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没说错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你自在了。你在讲台上表演的是活泼活泼的吧？可是这个条件呢？条件就是你真放下了，你才行啊。你要不能放下，你勉强想这样做的话，啊，你不写笔记，上台就胡说八道了，那就完全错了了。所以没有放下，就老老实实写笔记，按照规矩来复讲啊。所以这个是李老师教学生，我们细细观察，他也是因材施教啊，并不相同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的表法了啊，表法的教学是非常非常的高明，唯有表法的教学才能达到大圆满啊。所以佛法教学，释迦牟尼佛就用这个方法了啊。那么佛法传到中国了之后，中国用形象来表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个寺院，没有道场，啊，也没有这些塑像，啊，这个塑像是后人造的，啊，这我们祖师大德，他们也非常聪明，啊，照佛佛讲一个文殊菩萨，我们就造一个形象，啊，就把它当作文殊菩萨，啊，佛讲一个不动智佛，我们就塑一个佛像，就叫他做不动智佛啊。这就是用具体的形象啊来表法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只有言说啊，实在讲念文字都没有啊。我们在念底下这段，底下这段这教给我们了。 今之性成，在现前我们来讲性。你从经上讲的金色世界不动智佛上首菩萨名文殊师利，你读到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升起信心呢？当心自信无依助信，妙慧解脱是自文殊。所以文殊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啊，不是啊。文殊是什么？文殊是自信无依助信。自心无依助信就是真如本性，就是自己的真心。真心里头本来无一物，有一物你就有依了。这个依助啊就是无，你心里头有一个依，还有个助，就坏了。这个依助就是你心里头还有一物，你还没有放下。为什么用这两个字呢？世间人心里头总要找个依靠，总要有个东西，他好像才放心，才踏实。你要叫他一切都无依无助，他感觉到慌了，那怎么办呢？不知道无依无助才是真心呢，才是本性呢。无依无助啊，你一直